奉主耶稣圣名啊来做分享。那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恩典的安息日。那么我们特别讲恩典的安息日，那么之所以这样说呢，是因为在耶稣的时代里面啊，有很多人啊对于这个安息日的一个看法有一点叫扭曲了，而这个扭曲呢造成在安息当中很多的不便，哪怕你在生活当中有一些病痛，可是因着病痛的缘故呢，在安息日的时候呢，你不但不能得着真正的一些安息，也因着病痛呢，在安息日还要受这样病的这样的一个缠累啊，所以造成很多很多的一些困扰。那么在这当中呢，有些人看到这个人病了，那么在安息日的时候呢，愿意去帮助他，去带领他，结果呢，得来了很多当时犹太人的责备。所以这个时候呢，安息日本来是好的，在身心灵当中让我们得到安息。可是那个时候的人的扭曲啊，所以这时候呢，他们认为什么，就变成一个叫做律法的安息日。当然，这个律法这个词呢，用得太快，也用得太极端了。他把这个律法本来的词呢，把它误会了。在圣经里面就讲到律法，律法就是摩西的律法。那摩西的律法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一个标准，神的话就是一个标准，而叫标准就是一个词，所以神的话就是一个词，就是一个标准。那律法它不但是一个标准，在它的内涵当中，律法又是什么呢？又是圣洁的，又是良善的，又是公义的。所以如果用这个律法这个标准来讲，它是给我们人让我们人更加能够理解，而且在神的里面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良善的、公义的这样的一个领袖。所以本来这个律法的用词是很好的，可是犹太人呢错误的理解，所以太看重形式，我们称为教条主义，在形式中忘记了神就安息日所带来的。所以很多人受苦啊，有些人就被病所压迫啊，反而在安息日不但不能得到肉体上的一些帮助，反而在信仰当中如同一个啊一条线一样把它牢牢的捆住，而且越锁越紧，越绑越紧啊。那我们现在来参考一下马太福音啊，我们先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十二章。马太福音的十二章呢，是当时的人对这个安息日啊错误的一些理解，错误一些的做法，所以后来就把这个样的要求，这样的安息日定为叫做律法的安息日。所以很多呢其他的教派的人也用这样的观念呢来告诉我们说，耶稣教会呢守的就是律法的安息日，它是旧约的，耶稣已经成全了，所以不要再过旧约的安息日，不要过律法的安息日，我们来过什么？过了今天他们所讲的主日。这就是以偏概全，误解了啊。所以我们就正本清源，我们就从这个啊，在当时耶稣传福音的时候，犹太人对安息日错误的认知，那一种我们称为他们所定的律法安息日来做个区隔啊。耶稣所讲的安息日是什么呢？就是恩典的安息日。好，我们先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十二章啊，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二章我们大家先来看一下第一节啊，马太福音十二章的第一节啊，十二章第一节，那时呢，耶稣在安息日就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了，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啊，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啊。”耶稣就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而这个饼呢，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吃才可以吃。再来，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啊？你没有念过吗？”这里就讲到了当时的这些犹太人，而这犹太人呢，他是属于的特别的一些人，我们称之为法利赛人。那么圣经对于法利赛人啊这样的一个定位或者这样的名词啊，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叫做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呢，这个法利赛这三个字啊，它的意希伯来话的意思是什么？叫做分别为圣的人。也就是这种人呢， 他凑成了一个团体，而这个特殊的团体呢，他们有一个立志，我要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人，所以在我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一定要分别，而且非常强烈的给严格的分别，我不要与世俗人有所沾染。所以在整个信仰的前操来讲，它真的类似我们今天所讲的有洁癖啊，很圣洁很完全。那么这个方向或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讲，基本上是对的，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人，所以我们是在光的里面而不在黑暗，所以光与暗它本身就不能混杂在一起，有光就没有暗，所以就绝对的一个叫做分别嘛。所以我们在光的里面，在善的里面，本来是理所当然。可是他们虽然有这样的一个方向，可是人的方向在矫枉过正的过程当中，或是行义过分的过程里面呢，他误会了安息日，误会了安息日，把原来安息日这样的精神呢完全扭曲了啊。所以呢，当耶稣的门徒啊在安息日那一天肚子饿了，如果说你身边没有什么东西而且饿的话，那怎么办？有东西就拿就吃了嘛，对不对？所以饥饿的时候肚子一直叫你饿了饿了，吃啊吃啊，所以如果有吃，哪怕随便吃随便吃啊，能吃就好，能饱就好，这时候他不会管说会不会卫生啊，会不会拉肚子，那这都不管了，又饿了能拿来吃就来吃啊。当然在耶稣那个时代里面这个环境卫生啊没有像我们现在那么多复杂，对不对？你现在很多复杂吃一吃可能都是要上医院的，对不对？像那个板条啊什么对不对？好了，这个扯得太远了，对不对？反正重点是说，在耶稣那个时代里面的那些门徒饿了就吃，对他们来讲很正常的一个反应。那么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呢经过了一个叫做麦场，麦不是一个米给麦场是那个种麦的地方，就是禾场。他经过了种麦的这个禾场，然后这时候麦子的这已经成熟了，已经可以收成了，所以顺势呢就把它摘了下来。那摘了下来呢，就把那个麦呢，麦外表都有一个壳嘛所以这里面说什么呢？就掐起麦穗来，就把它折断，然后把麦穗的壳把它剥掉，那里面就是那个麦了。那个生生的麦，没有煮过的，没有经过任何的一个烹煮，就直接放在嘴边里面嚼一嚼，嚼一嚼，来用薄薄的，对不对？嚼，那么嚼一嚼呢，就把它吃下去。为什么？因为饿了嘛。所以我们了解，因着饿的缘故，饥不择食，路旁的麦穗虽然没有把它煮熟，我也把它吃了，因为饿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强调呢，饿。可是这个强调饿的时候，正需要这个麦来充饥的时候呢？这些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他既然没有站在人性的这个需求上，也就饿了要吃的这个需求上呢，来怜悯他，来关心他，反而在这件事情里面用一句话说：“你的门徒啊，在安息日做了不可做的事。”也就是连吃都不行哦，不能吃哦。那不能吃，那今天要给他饿，那饿死也叫活该。所以安息日饿死也活该哦。那这个安息日如果没有饿安息日，我就可以吃得饱饱，反正因为我饿安息日，我饿然后又不能吃，那我更容易饿死。那这样安息日好像就是一种绳子了嘛。所以这个教条的主义形式主义呢，让当时饿的人不能得到温饱，所以他要挨饿，忍受饥饿，撑到安息日结束。就是当时的这个法利赛人在谨守安息日这样错误的地方，而他们也不知道自己错了，还自以为是的来责问耶稣，说你的门徒怎么可以在安息日做这件事情呢？那好像道理真理在他那一边，好像你的门徒违背了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来责问耶稣，来控告他的门徒。可是耶稣呢，在整个对话的过程当中，来正式的解释你们的观念错了，所以特别说你们念过吗？你们念过吗？意思说圣经曾经这样明确的记载，而这个记载的内容是可以的，尽管是安息日，那尽管是安息日他还是吃啊，饿了还是吃啊，但是是被允许的，是被接纳的，这样的经文你没念过吗？那你念过为什么大惊小叫的呢？为什么好像 有不得了的大事发生呢？原来他们错误理解，所以主耶稣就借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正式来告诉我们，甚至来提醒我们，神借由安息日是在让我们这一天能够得着一个叫做身心灵的满足，而不是借着这个安息日表面上敬畏神啊，来献祭，以前叫献祭了，今天用名字来礼拜哦，来聚会，那我天天饿着饿着，晕了晕了，切着啊，好像有人饿了，对不对？哦，那个血糖就下降了嘛，哎，饿了就晕了，难道你要让他死？这才是敬拜神啊！安息是这样的吗？哦，所以呢，这个主耶稣就讲了，他用个例子，他没讲到的说，大卫啊，跟从他的人饥饿的时候所做的，这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21章的第六节。那么撒母耳记上21章的第六节，这个背景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哈。撒母耳记上的21章，撒母耳记上的21章，21章啊。那么整个21章啊，从第一节啊，从第一节啊到这个第六节啊，这个篇幅呢就讲到这个大卫在当时这个所谓的逃难了，因为那个时候的王叫扫罗王，要来追杀大卫，所以撒母耳记上21章的介绍，在整个逃亡的过程当中，他们逃到了一个城，这个城叫做拿伯城。那么拿伯城的祭司呢，叫做亚西米勒，所以逃啊逃，就逃到那个拿伯城，来到了亚西米勒那里。那么亚西米勒呢，他战战兢兢的，也就是非常谨慎的，非常用心的来迎接。来迎接，然后最后呢就给他们吃了，吃了什么？第六节说这个祭司呢就拿这个圣饼，所谓的圣饼就是陈设饼，就拿了陈设饼给他们吃。为什么？因为在那个地方没有别样的饼嘛，所以呢就把这个饼拿下来，所以呢就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就拿给这个大卫还有跟从他们的吃，让他们吃饱，不要挨饿嘛，对不对？所以圣经已经明确的记载这么一个事实，我们用一个叫案例的教义。所以在法律里面的判决当中，有时候说是什么判例，也就是最高阶的法院，我们一般来讲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也就是最高法院三审已经定谳下来的，这个叫做判例。所以我们根据这样的判例都说没有罪了，也没有事了，那为什么到底就有事呢？在那个时候的大卫逃难，那个时候的祭司允许他吃都没有事，为什么到了你今天的法利赛人反而有事呢？所以这个经文你们念过吗？你念过你还以为有事啊，那是你错，还是那个拿伯那位祭司亚西米勒错了呢？还是那个时候神错了呢？那当然没有啊。所以呢，恶是可以吃的，哪怕安息日也是可以吃的嘛，对不对？这样了解吗？好，那我也想要补充一下哈，这个刚刚讲到他们来到那个祭司城，那个祭司就是耶柜的地方啦。那个时候耶柜放在拿伯城，有这么一个祭司在那边坐在侍奉。好，我大概画一下哈，给大家知道当时他们那个所谓的会幕的陈设，让我们大家进一步了解哈。这个我们称之为会幕，这个叫会幕。会幕当中中间呢有一个幔子，有一个幔子把它止隔。幔子的左手边，我们的左手边，这个叫至圣所。这边呢，我们称为圣所。所以它的意义呢，就是这边比较高阶一点。为什么？因为这边它有耶柜。耶柜在这里，所以呢，就算你大祭司，耶柜不是你随便要看就看，随便要进你就进来的，所以这个当中有一个幔子阻隔了，所以基本上，你祭司身份来做侍奉的时候，都是以这个地方为主，这个就再少了一点。当然清洁上啊、打扫上啊，要不要？要。但是在前提来，以献祭的制度来讲，
大部分都在这里。
只有除罪啊，就赎罪日的时候，祭司才会到这祭这个至圣所来，哦，就是以献祭的角度来讲，只有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他为自己、为全家、为所有百姓，要来到至圣所来做献祭，哦，啊，其他大部分就在这里，哦，这是献祭哦。那打扫要不要去打扫？要啊，否则呢，你一天一年都不打扫，里面不是都有很多灰尘吗？所以它只是在献祭的部分，这样了解吗？啊，好，那这里面呢，它有几个东西出现了。这里面呢，有一个叫做香炉，香炉，香炉。然后呢，那个祭司本身呢，他身上会拿了一个小香炉，祭司本身拿一个小香炉。而这个小香炉这个香呢是从这边来的，所以从这个香炉引了一些啊，然后放在他的小香炉，所以这个小香炉就会冒出烟来，所以呢他每次进到这个圣所来做侍奉工作的时候，他身上都会拿一个香炉，小香炉这样晃啊晃啊晃啊，那旧约时期啊，所以祭司他本身在带的小香炉，可是一个固定的这个地方是香炉，但是因为这个地方呢不同于外面的，所以这个地方都是做我们的金香炉，它是用黄金做的，所以金香炉。那南边这个地方是什么呢？这叫金灯台，也就是那个灯台呢，那个灯台是用黄金做的，所以我们叫金灯台。那北边的地方呢，这个地方呢我们叫这为陈设饼，这个地方就是陈设饼，它有一个桌子，桌上呢就放着这个陈设饼。那为什么称之为陈设饼呢？因为呢他这个饼一放下去啊，是从在星期六的那一天，安息日那一天就把它放下去，一放呢要放到隔个礼拜的安息日，七天到了再把它撤下来，所以撤下来的是从新的变旧的嘛，对不对啊？所以经过了七天，所以我们称之为陈设饼，那个陈啊，陈就旧嘛，好像我们喝酒新酒啊，越陈越香，越陈又好喝，所以那个陈的意思就是旧的意思，所以就把这放了大概有七天的这个饼拿下来，所以那个饼我们称之为陈设饼，那个桌叫陈设桌。那么陈设饼拿下来了，新的饼又把它放下去，所以那个旧的饼陈设饼呢卸下来之后呢只能祭司吃，规定就这个样子，要求就这个样子。可是耶稣他们那一群啊，不是大卫那一群逃乱了，饿了半死啊，祭司才能吃的，这时候不再计较说祭司不祭司了，你赶快吃吧，免得你饿死。所以在规定当中是不行的，但是在神的怜悯，在神的通融当中，它是可以的。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是喜爱怜悯，而不是喜爱祭司，是这样来的，这样了解吗？所以呢，那个主耶稣就跟这个法利赛人说：“你看看，大卫那些人逃难了。”那个祭司就愿意把这个饼给逃难的人吃，所以规定是不容许的啊，但是他还是吃啊，那代表什么？神是连续的嘛，那神是连续的，今天这个人肚子饿了，安息日中吃又能怎样？哎，没关系啊。好，这是我们圣经里面所看到的，好，这个亚西米勒他能够来理解神在祭司的仪文里面的规定，他还是要为人的需求来做通融性的一些帮助，因为我们神是恩典的，我们神是怜悯的。好，那这个经文我们看过了，我们再翻回来路加福音的十一章。路加福音的十一章呢，耶稣就说：“你看啊，他们进了神的殿啊，吃了陈设饼啊，对不对？啊，而这个饼不是他还有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也就是大卫还有那跟随的人是不能吃的呢，唯独祭司吃啊， 但是就没有事啊，对不对？好。”你这段经文你念过吗？你念了你还误以为哦不行不行
啊。接下来第五节说，再来
就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说，律法上所记的，在安息日
祭司如果在殿里犯了安息日
还是没有罪，你没念过吗？这意思说这个祭司呢在安息日的时候，他让这些不是祭司身份的这些大卫还跟随人来吃，这是明显什么？这明显是犯罪耶，
明显是违反规定了，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
神有没有追究这个啊祭司的责任？没有啊。
那这点经文你没有念过吗？所以耶稣呢，用这样的一个经文来说呢，这个圣经里面的一些礼仪性的规范，
该注意要注意，
该谨守要谨守。但是当有需求的时候，有怜悯的时候，你还要
赶快开恩啊，对不对？
所以恩典的安息日
就是这样来的，不要矫枉过正嘛，对不对？肚子饿了，安息日吃一下啊，饱足了，有精神了，
再去守礼拜，
去敬拜神，那不是也很好吗？你为什么饿到最后晕了倒了？你说这样才是虔诚的表现？
那也太离谱了吧，对不对？好，那么现在耶稣
就用一句话，哦，带有前面的一句话说，
这里有一个人呢、啊，比这个殿还要大，是什么？耶稣啊，这里有比一个殿呢还更大，就是耶稣。那么耶稣呢就说了。我喜爱连续不喜爱几次，你明白吗？你不要将这种无罪的把它当成有罪看，本来没事你变成很严重，本来吃的这个东西也没有罪，你变成那种滔天大罪，你不要这样嘛，对不对？你这样渲染扩大、哦、扩大解释不对的。所以耶稣说，人子啊，是安息日主啊，你要听话了，我说了算，我来做主，因为我比这个殿还大。接下来啊、哦，接下来耶稣离
开那个地方，就进入了会堂，
同样也是在安息日。那么有一个人呢，孤干了一只手，有人就问耶稣说，安息日呢治病可不可以？可不可以？那些人问的本来就认为耶稣你千万不能说可以哦，你可以的话都拿石头丢你，因为你讲错了，安息日是不可以的。所以耶稣已经知道你讲这句话就是挖个陷阱让我跳，但是耶稣也是很聪明的，明白他们想什么。所以耶稣呢，在十一节里面就说了，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啊，当安息日掉在坑的里面，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吗？就是生有活中的经验嘛，对不对？你安息日的时候呢，看着一只羊不小心掉坑里面，它在咩咩号，咩在咩咩号的时候，那个羊要怎么叫？羊在咩在咩叫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把它拉上来？好了，你都会把这个已经掉在坑里面的动物，因着它的哀嚎，你就会把它拉上来了，对不对？那我们这孤干的人在那边，哎呦，救生救天，你让他得一只，这样不行吗？那羊可以，人为什么不行？难道我们的生命比羊还要差吗？所以十二节说，人比羊何等的贵重啊！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耶稣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就把手一伸，哎，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所以这些也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对安息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样了解吗？我们要对安息日有正确的认识。所以主耶稣在这边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当时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基于历史上的一些缘故，而因为在历史当中，是因为他们不信守、不遵守安息日。在安息日的时候呢，还去到外面出城去工作工作工作，太阳下山了还不回来，还是继续忙忙忙。也因为常年累月不敬畏神，不守安息日，受神的管教，神让他们灭国了，神让他们被掳了。所以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无论是以斯拉或是后来的尼西米，就告诉他们，你们要聚集教训啊，要看重安息日啊。所以呢，你不要太阳下山还不回来，要回来，要赶快回来，否则的话呢，就要求他们。所以在那时候有必要的一个严苛要求，安息日为了能够及早进城守安息，所以你不能走太远的路。这不能走太远路是要求，但是要求最后那个要求变成什么？变成教条主义，也就是说你们不能走太远的路，安息日不能走太远的路，变成要求。他本来意思说不要走太远，要赶快回来方便聚会，就这样而已嘛。所以经过耶稣这样的一个说明，让我们清楚知道，哦，原来耶稣他把安息的意义来告诉我们。所以安息日的原始的意义，在神设立的时候的意义是什么？是要带来我们人子，带来我们人的这个安息。所以安息日是让我们享受的，安息日是为我们人设立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歇了工作，那我们毫无那个劳碌的或担忧的，那我们心平气和的在这边来敬拜神，
所以就是第七天的敬拜，安息的敬拜，它不是一条绳子把你绑住，那你这里不能做，那也不能做，让你受到一些啊、一些影响，啊，好像这也不自由，那也不自由，啊，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所以安息日已经很清楚的解释了，所以耶稣就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来领受这样的恩典的安息日。同样的，借这个机会来告诉犹太人，你们观念错了，你们这样太行义过分了。你把鸡毛当令箭了，你们知道吗？你们把遗文当成一个哈、哦，好像一个，啊、哦，好像一个绳子，好像一个木头，拼命的砍人，拼命的打人了、啊。好，那我们今天真耶稣教会所领受的安息日，是不是像犹太人那种样子？不是，因为它是使人现在一个遗文不能得到自由里面，我们反而呢能够了解安息日的意义，在真理中让我们得到自由了。所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都说用信心来领受，用信心来遵守，对不对？你要来遵守啊，好、哦、啊。但是如果你刻意的、恶意的、你找理由的、你不来就找理由的，对不对？那就不好了。我们是用心灵跟诚实来到神的面前守安息日，所以能来我们尽量用信心来。如果不能来，因为你有很多客观的一些条件不能来。好比说你要上班啊，对不对？你军人没有休假，你在部队里面，那些军人在部队里面不能休假，你难道要跳墙啊，然后跑出来守安息日啊？那这样你明显违反军纪了，对不对？那谁愿意你这样吗？谁不愿意嘛？所以你就尽你诸般的本分，你不能来，那你就不要来了嘛，这是可以接受的嘛。可是你可以啊，你能力所及啊，你可以调啊，你跟人家说一下，调一调。如果你跟人家说啊调都不能调，那就不要了嘛。好、哦，所以基本上我们都是以一个恩典的安息日来遵守，用心灵诚实来遵守。好、哦，所以安息日这个部分，我们现在这样了解，所以我们要来领受的是恩典的安息日，也就是在神设立这个安息的时候所赋予的那个恩典的这样的一个日子来敬拜神。所以如果我们都愿意这样，那一天带有神的赐福，那一天带有神丰富的一个预备，真的很重要。所以一个愿意领受安息日的人，他不但有信心，他能够在信心当中神给他额外的恩典来保守他。所以在圣经里面呢，特别讲到了在当时对于有关于安息日在谨守过程当中曾经所发现的一些插曲。那个插曲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捡食玛拿。我们在出埃及记当中呢，就有讲到当时啊，他们在捡食些玛拿。可在捡食玛拿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人不愿意。好，那就记载在出埃及记的十六章，出埃及记十六章。那个时候呢，门徒呢啊，这些啊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路走，已经走到一个地方，就是以林跟西乃的中间那个地方叫逊的旷野。可是到那个地方呢，哎，他们饿了，他们没有肉可以吃啊，所以饿了，饿了没有地方吃呢，就在那边哭啊，在那边哀嚎啊，该埋怨呢、啊。那么这个摩西顶着大家的压力啊，哦，那也真的是很难过。所以他们向这个摩西发怨言，那么神就告诉我们摩西啊，说他们不是向你发怨，事实上骂你背后是真的在骂我，所以神呢就给他们了、啊，你要吃肉嘛，就给你吃肉。所以忽然间烟屯都下来啊，哇，他们拼命吃拼命吃，结果这样的贪念呢得罪了神。可是之后呢，神就告诉他们，我不会让你们饿着的，我让你们天天有饱足啊。但是天天得饱足有一个规定，就是在第七天的时候你们就不要去拿了，我已经帮你们预备好了。是什么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十六章，出埃及记的十六章，我们看二十一节。他们每日早晨按照个人的饭量收取，所以日头一发热呢就消化了。到了第六天呢，他们就要收两倍的食物，两倍的食物。好，那么二三节就说了，摩西就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啊，所以呢，你们烤的就烤，煮的就煮，所剩下的可以留在
早晨。然后他们就照着摩西吩咐的留到早晨。哎，留到早晨的时候也不发臭，哇，也没有虫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如果在平常的时间，第一天你要拿你第一天的量，也就是第一天早上，对不对？你就把你第一天要吃的那个分量，比方讲说用碗来讲，我今天吃一碗饭，对不对？今天就是一碗饭的饭量，你就把它减一碗好了。如果你超过了，吃不完，我们连拿着再隔天吃好不好？我们带一老人做庆丰，有没有？剩菜有没有？剩菜剩饭，我们留着明天再吃吧。老人做庆丰，马仔来架爸爸，对不对？所以他们想说，哎，麻辣，我没办法吃完呢，可能还留了一些。那留了一些，我等明天再吃好不好？抱歉，明天就坏掉了，明天就不能吃哦，就生虫坏掉喽。那这些要再倒掉了，那你今天再赶快再找，赶快再去捡吧。所以呢，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五天都这样，没有变。这叫什么？叫做科学。科学就是说，这样的定律是持续的。今天这样，明天实验的结果是这样。后天的实验的结果是这样，这叫科学，这叫定律啊。好了，从第一天到五天的结果都是这个样子啊。可是呢，在一个额外的恩典当中，你愿意守安息日，如果你愿意守安息日，神就早已为你预备了。所以我第七天我就不去拿，我就是不去捡。为什么？因为首先是第六天，你可以捡两天的量，点天的量。所以你第六天的时候呢，捡了第一份，你第六天吃完了，对不对？可是另外一份呢，要隔天哦，隔天就第七天了、哦，安息日了，留在星期天，留在星期六的那个量有没有坏掉？没有，那代表什么？神保守了，神也预备了。可是有很多人都不听话，我才不要呢。所以我第五天，第六天呢？第二天呢，我减一点，我就是减一天的量。我第七天再减，第七天安息日减，哎，什么都没有，不降玛瑙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降玛瑙是神的赏赐，是神的恩典，白白得来的。而且你在第六天所减的是两倍的量，所以多了在平常是坏掉，可是多了在隔天还是不会坏掉。所以不但有神的保守，还有神丰富的赏赐。他要确定一件事情，安息日是重要的，安息日是与神相会的，安息日绝对不能做工，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看到的马太福音的十一章里面来告诉我们，安息日是个恩典的。从出埃及记里面来告诉我们，安息日是在神的怀抱当中，让我们清心的虔诚来敬拜神的，所以这个好的无比啊，对不对？因为神早已为你预备啊，本来准备多的就坏掉，可是多了隔天没有坏掉，因为那一天是神特别恩眷的日子啊，是赐福的日子啊。所以安息日就是一个保守的赐福的日子，要记得哦。好了，如果我们这样的认识以后，这个恩典的安息日你要不要守？当然要啊。所以我们就会告诉弟兄姐妹哦，明天就安息日了 那你要来聚会知道吗？你就凭着信心来。所以不要再想说我要赚钱，我要做什么什么的，你凭着信心来守这个恩典的安息日，这样了解吗？好，那为什么我们要进入这样毫无挂虑的、毫无束缚的、自由自在的领受身心灵的安息呢？因为安息日它有很重要的意义。第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在出埃及记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请看一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呢，在讲到诫命的时候，它有很多的一些叙述的内容。为什么要守安息日？他说出他的内容，说出他的重要性。好，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二十章，出埃及二十章的第八节，第八节。所以今天我们根据圣经，根据神所颁布的十条诫命，也就是我们讲的十版、法版、约版，它里面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呢？第八节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所以呢，六日要劳碌做你们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安息日的。所以这一日呢，你和你的儿女啊、仆婢、牲畜，并你城里聚集的客旅，无论何工呢，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 耶和华创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所以今天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个诫命，按照这个安息日，也就是恩典的安息日，来敬拜神啊，它的正当性就出现了。怎么会变成疑文呢？不是吧？怎么会被编改为星期天的，也就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是什么？就星期天呢？你怎么可以星期天聚会，在一周的第一天聚会？人家是一周的最后一天，周末第七天。但是神的诫命，你怎么可以随意的更改呢？所以我们不随意更改，因为神，他也就是说，这里有一个人比殿还要大，对不对？那就是耶稣嘛。这里有一个比那个君士坦丁、比罗马皇帝还要大，那个是谁？当然是我们的耶稣，是神啊。所以皇帝可以更改这样的一个诫命吗？所以今天的教会还在守这个所谓的被更改的那个罗马皇帝更改的那个星期天，所谓的那个主日。如果是这样的话，抱歉，如果你是很虔诚的人，但是虔诚也不能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真正虔诚人是遵守律法的，遵守诫命的，因为这是标准嘛。哦，好，那我们知道了。那既然如此呢，安息日纪念是什么？纪念神的创造。神用六天来创造，然后每一个创造都是为我们人的生活生命来做准备的。所以每当到第七日在守安息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感谢神，我们有一位神，他是全能的神，他创造了天地万物，他赐下的生命气息万物给我们人，养育着我们，丰富着我们人的需求。所以安息日呢，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神，他就是这位创造的神，而且是创造天地海还有其中万物的真神。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守安息日？所以透过安息日让我们更加清楚，说我们要来认识我们的神，他是创造的。好了，那如果说我们安息日在守安息日的时候就了解啊，你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因为我要来守安息的目的是要纪念我们有一位神，是独一的神，他创造了天地万物。这个时候呢，就跟其他信仰做一个区隔了嘛。我们一般人所拜的任何的一个神明，对不对？他就是受造之物，因为他是由父母所生的，所以他有生有死的结束，所以他没有创造。但是我们神有创造啊，所以一切的生命都在他里面，生命是由他而来的。所以安息日就是纪念神的创造，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主，生命的源头，这样了解吗？所以更能的坚定我们的神就是独一的真神，这样了解吗？好了，第二个呢，我们守安息日不单是来纪念我们的神是独一的，是创造的之外呢，我们要来了解这记载在生命记里面。那么生命记呢，在做总体回顾的时候又讲到了诫命，而且讲到这个十条诫命的时候，它的一个说明的方式就跟这一个出埃及记在这个部分呢略有不同。那不同是什么？是之前写错吗？不是，两个并存。但两个并存又多了另外一个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的第五章，我们请看一下生命记的第五章，生命记第五章的十二节。生命记第五章的十二节，十二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背你牛驴牲畜，并城里一切聚居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这样的经文呢，跟出埃及记里面呢是极为相似，是一样的。可是十五节就不一样了哦。我们看十五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所以这时候呢，又告诉你，你又要来守安息日的目的在哪里？哦，原来感谢神，我以前啊是在埃及为奴啊，暗无天日啊， 没有给我材料，我要找材料，而且那个工期不能说，所以你故意刁难我，给我做更大的苦工，所以我一辈子将劳劳碌碌，暗无天日，毫无指望的成为法老的奴隶。可是因为神的救赎，因为神的大能，把我从一个奴隶的黑暗的当中把我拣选出来，把我带领出来，所以我领受今天一个主人的地方，就是应许之地的迦南。所以我是这个土地的主人啊，这个地就是我的产业啊，所以我今天不是奴隶啊，我是主人啊。我既然主人，我就有自主权了。所以呢，我要来感动一下，安息日是神的救赎，我才能够成为一个有财富的啊，有主这个所谓的自这个主导权的啊。所以安息日呢，就在纪念神的什么救赎嘛。所以犹太人每一次在守安息日，脑子里面就说：哎呀，感谢神，神的创造，神的救赎。而从神的救赎来讲，我们更清楚知道，神用十大所谓的神迹，让以色列更清楚知道，众人所拜的以埃及为代表的那么多的多神的神明，在神的眼中毫无作用。在神的眼中，他是独一的、唯一的，因为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是我们的依靠，他是我们的帮助，他是我们的拯救者，唯有他才能救赎我们。好，这个概念就让我们清楚了。所以我们在领受安息日的福气的时候，我们在想啊，主耶稣爱我，主耶稣拯救我，让我脱离了魔鬼的辖制，那我能够脱离了一些坏行为的辖制，我能够进入到他里面受洗称义，成为一个新人。所以安息日就在纪念救恩的情况下，你一定要来的。好，所以恩典的安息日固然让我们享受身心灵的安息，但是安息的时候让我们与神的关系更加亲密。所以每次安息日的时候，我更坚定，我有一位独一神，他创造天地；我有一位独一神，他救赎了我们。这样了解吗？所以你要不要来守安息？当然要啊！你看，创造不是恩典吗？救赎不是个恩典吗？而这个恩典比天还要大，哎，对不对？你看恩情比天还要大，对不对？所以有人说父母对我们洋溢恩典大如天，那耶稣救赎我们，我们的神创造了我们，难道恩典不大如天吗？那如果恩典大如天，你就要回馈了，我们来守安息日会很辛苦吗？不会辛苦吧？来会让你做苦工吗？让你当牛当马在那边背东西吗？不用嘛。如果严格讲起来，只有传道辛苦一点嘛，那传道从头讲到尾啊，你们从头做到尾，就讲到尾嘛。对，最辛苦的不是你啊，反正是传道辛苦，哎，对不对？好了，我们不讲辛苦这一面了，我们享受其中里面的灵里面的造就跟恩典嘛。好，第三个，安息日最大的意义在哪里？因为人生有真正的安息吗？人生有真正的安息吗？人生是劳苦啊、愁烦啊、转眼成空啊，我们讲人生是不得安息啊，欢乐啊，哎，你听我赞美诗群唱赞美诗，你不要唱欢乐欢乐，那个本来要怎么唱？欢乐欢乐，那欢乐欢乐，哎，有没有？我们赞美诗那个欢乐欢乐，属主之人，这个我们唱到最后欢乐欢乐，所以我们属主的人不是那个欢乐呢，是欢乐的，好不好？好了。那人生不得安息，因为人生本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是所谓的神震怒下的日子。所以我们是在这么震怒的之下的日子来享受在神里面的安息，让我们身心灵得到安慰，得到造就，得到盼望。所以我们安息是另外一个最大的意义，是永恒的意义，是值得我们再一次深思熟虑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请看一下希伯来书，我们请看希伯来书，我们请看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的第九啊，第四章的第九节，四章的九节啊，第四章的第九节，希伯来书第四章的第九节，这样看来，必定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啊。这里面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他是用历史的背景来描述这句话的重要性。在整个圣经历史当中呢，有一个人，他继承了摩西的带领，因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只来到哪里， 来到摩崖平原，也就是约旦河东边的摩崖平原，到那边就停了。所以在摩崖平原的一个叫尼波山，神就把摩西接走了。但是接续这样的工作的人就是耶稣亚，耶稣亚继续在带领他们进入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我们称之为迦南。迦南，可迦南的意思是什么？迦南的意思就是安息啊。所以谈到迦南，迦南就是我要到一个安息，安息的地方。所以安息的意思就是迦南，迦南就是安息，这样了解吗？用词不同，但是它的含义就是安息的意思。所以迦南，所以我们要进入一个迦南地，要进入一个安息之地，因为迦南地就是安息之地的意思，因为那里有牛奶与蜜，牛奶蜜就是丰衣足食的地方，让你衣食无缺啊。所以当你今天有收成，而且收成非常多，无论农作物的，无论那个牲口的，我们有很多的牛奶，我们有很多的花蕊，我们有很多的蜜，我们有很多的植物，它就在牛奶与蜜这个词里面。所以在一个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让我们无忧无虑的来享受。所以在这个丰衣足食的日子当中，就是一个安息的环境，就是一个迦南的环境啊。可是后来呢，耶稣亚固然他们进入到这所谓的安息的迦南地，来享受这个迦南美地，可是真的享受吗？没有啊，不是要让你安息吗？结果到了安息还不得安息，因为他不是真正的安息。但真正的安息是什么？借由耶稣成全救恩之后的一个重要的安息。所以在这里就说了，若耶稣要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安息。那后来有没有提？有啊。那为什么要提？就是这个第九节说，这样看来必定有安息，另一个安息，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所以另外一个安息日，另外一个安息日在哪里？就天上。所以另一个安息日这个词或这个日子的意表在哪里？在天国。所以我们将来要进入到另外一个安息日，另外一个安息日进入天国，来享受真正的安息，这样了解吗？所以守安息日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产生一个盼望，人总是有离开的一天，人的生命总有不安息的时候，可是我们要来属灵里面来眺望着，来盼望着那个永远安息的安息日，这样了解吗？因为那个安息日才能够真正安息，就在神国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安息，这样听懂吗？这就是恩典的安息日。好了，我先讲到这边了。好，